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6月19号，公元2004年8月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于9月访问北美洲。达赖喇嘛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闭关。美国批评中国存在强制堕胎问题。爱丁堡展开示威游行抗议，中国军人参加国际艺术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9月访问北美洲。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今年9月19号开始前往北美洲迈阿密、波多黎各岛、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等地区进行访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受韦森宁布朵基佛教中心的祈愿，达赖喇嘛将于9月19号到21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向民众传授佛法，并且就慈悲与世界和平为主题发表演讲。佛罗里达州那不勒斯地区基督教教会传教师 Albert Wingate 向那不勒斯日报表示，他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同来访的达赖喇嘛进行会晤。达赖喇嘛的来访将会给当地营造和平而奠定有力的基础。他还表示，为了参加达赖喇嘛的传法会，他的许多教徒计划到迈阿密。佛罗里达州的议程结束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继续访问北美洲的波罗黎各岛进行访问。为期2天的行程当中，将为当地民众讲授佛教理论、修心八座。9月26号到28号，达赖喇嘛继续前往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为民众就修心建造快乐方面发表演讲。届时，达赖喇嘛还将在哥斯达黎加国会发表讲话。结束圣何塞的各项仪程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继续前往萨尔瓦多首府圣何萨尔瓦多进行访问，为当地民众就世界和平发表讲话。为期2天的访问当中，将为萨尔瓦多佛教徒介绍佛教理论，并且为当地著名学者和艺术家就和平、非暴力与社会治安等方面发表讲话。圣萨尔瓦多总督还将为达赖喇嘛赠送城市钥匙的最高荣誉。10月1号到2号，达赖喇嘛将前往危地马拉首府访问，同危地马拉马伊社会领导人进行会晤后，向危地马拉佛教徒讲授四圣地。10月3号到7号，达赖喇嘛将继续前往墨西哥访问，为期5天的访问当中，在墨西哥国会大厅就新世纪道德为主题发表讲话，并且在墨西哥全国自治大学发表讲话，接受该大学授予的最高荣誉学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曾经于1989年访问过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而波多黎各岛、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是首次。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达赖喇嘛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闭关，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达仁萨拉举行的7月传法会，本周一开始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闭关。达赖喇嘛原计划在本月访问拉达克地区，但是至今没有任何取消该议程的消息。而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透露，从8月2号开始，达赖喇嘛按照每年闭关一个月的计划进行闭关的消息，可以正式访问拉达克的议程已经被取消。另外，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7月22号到31号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大城金院里，向来自台湾和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以及美国的华人等上千多名信徒传授吉天菩萨所著的《如菩萨心论》。 达赖喇嘛在传法期间向民众表示，近几年来信仰佛教的汉族人数日益增多，尤其是助长无神论的中国大陆各地区中，享有很多民众和共产党党员也逐渐关注和信奉宗教，对此是值得赞赏的。
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批评中国存在着强制堕胎的问题。根据英国 BBC 报道，中国计划在农村地区放松实施了30多年的严厉的人口增长控制政策。官方新华社本周一报道，当局将把处罚多生的政策变为奖励少生。报道说，只有一个子女或者两个女孩或者无子女的年满60岁的农民将得到政府每年600元的奖励，享受终身。报道引述中国人口专家刘俊哲的话说，这个政策的转变昭示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更加尊重人权。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增长速度，但是实施这个政策的一些做法在国际上颇具争议，包括强制妇女堕胎和结扎，惩罚多生孩子的人。人权组织称，这种情况在农村普遍存在。以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领导人上台后，许诺要改变中国农民的处境，当局考虑的措施包括减免农民的税收负担，准许农村人口更多流动的自由，放松农村地区的人口政策显然是最新的举措。但是在人口政策问题上，中国要得到西方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上个月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将暂停向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支持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项目提供3400万美元的款项。美国认为该机构与中国实施的强制堕胎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另据本台了解，西藏作为一个地理面积庞大、人口稀疏的地区，仍被中国政府强制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中国政府为了达到让更多的汉人迁移到西藏的目的，从1984年开始，在西藏各地区，包括偏远的农牧地区，强制实施一对西藏夫妻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当局虽然声称对农牧民在执行计划生育时采取放宽政策，但事实上反对生育第三胎者除了一律被罚高达1500到3000元中国人民币，还不准发放粮户本。直到今天，中国对西藏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仍然通过强制手段不断地进行加强。国际社会对此也不断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停止对西藏人口增长的控制，并谴责中国政府一方面向西藏移居汉人，另一方面又加大控制西藏人口发展的政策，认为这一企图灭绝和同化西藏民族的做法对西藏本土民族的生存造成严重威胁。国际社会也一直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在西藏实施计划生育和强制堕胎的政策。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本月1号由苏格兰大赦国际发起、多家人权团体及市民参加的抗议中国人权现状的示威游行在爱丁堡举行。活动组织者沃特森先生指出，只要中国军队参与践踏人权的活动，我们就要让人们了解真相，我们就要呼吁各界人士起来反对他们参加爱丁堡艺术节。根据大纪元网站消息，此次在爱丁堡举行的抗议活动的目的是针对中国军乐队被邀请参加爱丁堡艺术节表演。爱丁堡军事表演的组织者之一的梅尔·杰姆森准将表示，他希望通过此次邀请能让中国军队见识一下在英国民主是如何实行的。杰姆森说，我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一些令我们憎恨的事情，但是我相信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英友好的表现，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使他们的做法与我们的做法更接近。 报道称，从1989年6月4号以来，英国人权组织从没有间断过对当年中国军队屠杀学生与市民的暴行的谴责。得知中国军乐团将在8月的爱丁堡艺术节上做表演时，英国人权组织表示强烈不满，于是组织了此次游行活动。游行队伍由一位身着苏格兰民族服装吹奏风笛的乐手领队，随后紧跟着各家人权团体及具有正义良知的爱丁堡市民，他们打着联合起来制止在中国境内对人权的践踏。解放军是践踏人权的工具，解放军的主席江泽民因群体灭绝罪被起诉等标语途经爱丁堡最繁华的王子大道，并沿途向路人散发传单，揭露中国军委主席江泽民得力于六四大屠杀并逐步升级的迫害中国人权的罪行。最后，游行队伍在王子公园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来自国际特赦组织英国苏格兰分部的约翰沃特森先生首先发表了讲话。他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是令人震惊的，六四天安门大屠杀，西藏的民主自由被一再践踏，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的迫害，人们没有言论自由，封锁外来信息，互联网监控等等，数以千计的人没有按照法律程序而被处决，数以万计的人被实施酷刑逼供，而中国的人权现状是与中国军队的参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起到了帮凶的作用。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听果本家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机构。
每日苏家西藏儿童总学校入学学生增多，年龄且相差悬殊，因此决定根据年龄采用分别建校的方式分别试教。该学校中的学生年龄限制为13岁至17岁，学制为留职10年级，主要学习西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英语、数学以及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社会常识。该校最高年级为10年级。另外，该校中有一个特殊班，是专门针对那些年龄稍大的学生而办的俗称班，学制为2年，主要学习藏语、英语和西藏历史文化以及现代社会常识。2年毕业后各照门路，自食其力。该学校在圣圣的达赖喇嘛陛下和西藏流亡政府噶夏的亲切关怀和西藏儿童村总部的关心照顾下，近些年来确实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如今整个校园建设和环境以及设备条件都在逐年发展壮大，校园里的校风以及教学质量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各国援藏组织的资助下，该校在这些年中逐渐地修建了设备齐全的教学楼和大礼堂、大食堂以及运动场。到目前为止，已有男生宿舍19间和女生宿舍24间，其中二层楼14间和新建三层楼10间，以及教职员宿舍楼等等。从开始建校至已有3139名学生毕业于该校，目前在校就读的班级有六至十年级，共有779名学生，另外还有美术班15名学生，共计794名学生和40位教职员工。该校学生读完十年级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志愿选择课程，与其他学校十年级一样，如果选择文科、历史文学和理科、自然科学的话，到上达伦萨拉西藏儿童总学校；如果选择财经贸易课程的话，到印度南方贝拉科比学校。有关参加全英统一考试时该校的情况如下：一、99年度10年级参加考试者有10名，男生8名，女生2名，不仅全部考取而且分数线已达到了 53.1%， 其中7人选择了财经贸易课程，3人选择了文科和理科。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流亡政府机构，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